嗨，大家好，我是跳跳猪。我今天要来分享我今天的一个梦境。我其实很久没有记得我做过什么梦了。那大家应该也都知道说，其实人每天睡觉都一定会有做梦嘛。那你之所以能，有些梦你能记得，通常就是你的睡眠规律可能是被打乱，或者是说你比较浅眠，所以你会多梦，那些梦被你记住了。那我其实睡眠品质都还，最近都特别，最近都还蛮不错的，因为我有刻意的，就是减少咖啡因的摄取。我中午之后就，茶类啊，或是有咖啡因东西都不敢碰了。其实我以前年轻的时候啊，其实都照碰，不过晚上也喝咖啡。可是30岁之后，真的觉得对咖啡因还蛮敏，越来越敏感。稍微太晚喝咖啡或喝茶，就晚上一定马上睡不好。啊，现在外面有广告车的声音，因为我现在在我云林老家录音。我们说云林老家就是透天厝，所以外面啊有什么广告的车子经过啊，就一定会传进来。好，回来就是我要讲的东西。我今天早上做的一个梦还蛮特别的，还算蛮有趣的梦。那个梦境呢，头一个画面。就是说，我好像在报章、杂志或者是媒体上看到一个叫什么"彩虹联盟"之类的基督教组织，他们开了好多的课程。那个课程呢，就是在讲说啊，怎么可以让同性恋转成正常人，或者是说啊，一些同性恋运动的组织是。恶魔化身，或者是说啊，就是说我们可以从小怎么学习，让小朋友接受到一男一女正常的所谓男女夫妻的关系，然后可以挥别这些同志运动的邪灵。然后他们开了二三十个，就是报纸上就是开了四五十堂那种培力课程，学就是那种。训练营，然后还有包括很多是针对什么父母如何让自己小孩子改邪归正。简单的说呢，就是一个过去所谓真爱联盟，就是说基督教或天主教宗教的人士组织的反同的团体。那其实现实中啊，这类的团体还是存在我们的社会跟学校相关的组织。他们还是有透过一些志工的课程等等的，然后在影响这些社群。然后他们也很多都表面上都取名为彩虹之类的，就是有点误导视听就是有点像走出埃及这种组织。那我记得我梦境里面他们的课程还有什么？你其实可以选择更正常的人生，或者说你可以变同性恋可以变成正常的异性恋等等的这种课程。总之呢，然后我记得我做梦的梦里面，我看到这些消息，我就觉得我梦里面意识就说，哇塞，好复古哦，就是说，哎，这不是我们现在不是都台湾都同运，同志运动都还蛮已经发展很久了，然后同婚也通过啦，然后这类的议题确实这几年啊，在社群上也比较少见，就我第一个意识说。哇塞，这是什么复辟吗？就是哦，好复古的东西哦，怎么都已经2021年了，我们还会看见这个东西？然后这是一个诧异的开头。那再来呢，我就是那个梦里面的意思，就看到哦，我想要去了解这个基督教的反同组织。那他们的开会，他们的课程的地址是西门町的。万年大楼很有趣，对不对？竟然是在西门的万年大楼，然后还是在2楼。那我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会是万年大楼，可能是因为我很常去万年大楼，然后我很喜欢万年大楼吧。以及说万年大楼有一种，大家知道万年大楼嘛，就是它是西门町的一个还蛮复古的，跟历史很悠久的一个综合商业大楼。那里面有蛮多。卖公仔啊，或者是卖一些比较便宜的衣服、服饰， 然后它的定位是比较中低价，然后是比较年轻人会去的。那它是一个历史悠久，然后有点旧旧，比较破旧，也不是破旧，一个很传统台湾感的一个大楼。它是在西门町的西宁南路上，它有两个入口，就是一边是峨眉，然后一边是西宁门。我就很喜欢这大楼，它外观是个绿色，然后招牌的字体也非常有那种复古特色。然后我现在查资料，它的起造日是1970年代，所以确实也是历史悠久了。然后据老台北人说，它以前有那种溜冰场，就是万年冰宫，然后那个年代70年代、70年代很有名。然后它里面也有一些 MTV 啊，可以看 MTV，就是很复古，到现在还有，就是可以看 MTV。然后一楼B1 有地下美食，那它的 B1 的东西还蛮好吃的，就是蛮平价又好吃，有牛排啊、拉面，还有一个蛮久的一个牛肉面，然后叫老山东吧，就是大家去西门不知道吃啥的时候，其实都可以去它的 B1 吃。然后我很喜欢它上面，它的好像8楼吧，有个木茶，然后就是一个泡沫红茶店，里面有书，可以跟朋友在里面喝茶，然后看杂志、看书看很久。那它里面有很多公仔啊、玩偶的店，然后也是我很常去逛，也是购买率很高的地方，都很好买，都很便宜。拉回来，就是总之，我梦到同运团体的他们组织的单位，竟然是在万年大楼的2楼，这很超乎现实，因为它二楼的现实其实是一个就是个大卖场嘛，就是很多画很多区块的卖场。那我跟同伴一起去的，可是我现在回想不起来那个同伴是谁，只是说我印象中我有个同伴他是报纸业的，他是媒体业的，然后他好像是我希望他跟我一起去采访或踢爆这些事情，就是我想要去揭发，就说了解说天哪，好像都是什么时代，还有你这些恐同团体在那边，魅惑人心啊，在那边妖言惑众。可是呢，我在梦里面，我们在搭电梯要到2楼的时候，我梦里面有两个朋友，一个朋友印象我忘了。然后那个朋友我没跟他聊到话，那我印象比较深刻是另一个，就是我刚刚说的记者的朋友，我其实有点为难的跟他说啊，其实你来啊，其实我知道你为难，对不对？然后他就面有难色的点头，我就接着在梦里面跟他说，因为我也知道这样的东西，或许现代人其实没什么意思。你可能报道这些，你很难跟你的长官交代，因为点阅率一定不高，没有人想要去了解这件事情。我梦里面就有这个意识，就是说啊，这个话题啊，这件事，就是说现在还有这种恐同团体啊的存在，还是社会大众好像没那么 care，因为大家可能也都会觉得说，那是什么时代了？然后以及说，就说这毕竟是个少数人的事情，所以我梦里面我就知道说，我拜托这个记者朋友来采访这件事情，可能就为难了他，然后他也尴尬的点头说，对啊，其实是可能采访了踢爆了，其实好像也没什么话题性，不是一个会引起大众注意的事情，所以呢，我们就搭电梯到2楼，然后想去踢爆这些，想去了解这个反同团体到底在干什么。然后呢，梦就到这边结束了，就是有点虎头蛇尾的梦啊，就是没有进入核心的那种争议啊，或是争吵的。那我也其实蛮讶异的，因为为什么会梦这个梦呢？因为我就觉得，我也很纳闷为什么会梦这个梦，因为我过去学生时代出社会几年，确实都还有在从事所谓的同志运动，那有做各种实体倡议。可是我已经出社会那么久，我今年已经31，快32了，所以基本上已经蛮少碰这些事情，然后阅读相关或是了解相关议程的发展，其实我也没有 follow 的那么勤。就不像过去，我学生时代的时候是每天一定会刷相关的消息，然后也参与蛮多社团，知道说实际的状况。那目前我已经脱离这个圈子还蛮遥远了，蛮久的。 那忽然梦到这个梦，我也其实有点错愕，我也就思考说，到底，哎，为什么梦这个梦？好，那我先关于说为什么人做梦的意涵啊，这其实有许多说法。那坊间你会看到许多解梦的东西啊，报章杂志啊，很多专家那边解析梦境，或甚至很多你付钱要给他算命的，还是帮你解梦的。那如果是以比较所谓科学，或者说比较主流的讲法，其实我查资料有两种，一种是恶名昭彰的弗洛伊德的梦的解析。他为什么说他恶名昭彰？是因为弗洛伊德后来确实是被现代许多科学家、心理学家说他的论理是有问题，实验数据是有问题。不过他确实，他很多想法确实是影响后代很深，所以。不论如何，他都是一个很值得尊敬的一个人物啦。虽然他有人说他很多问题，然后有点男性沙文的想法的人，不过他确实一个不能忽略的人。那梦的解析呢，就是他对梦的看法。弗洛伊德他是认为说，所有的梦都是有意涵的，因为梦就是潜意识的展现。那我们睡眠的时候，就是我们意识薄弱的时候，梦是我们跟自己的沟通媒介。那我们可以透过梦的内容，将潜意识的思想传达到我们脑海里。因此呢，我们可以说，潜意识因为它没办法将资讯以逻辑或推论，可以很直白的告诉我们，所以呢，梦它。表现的潜意识通常都是非常奇怪的，非常不合常理的，因为潜意识是难以言喻的，难以去瞬间理解的。就像我们的梦境的一些物件，它通常是错置的，而且复杂的，而且不合逻辑的。那弗洛伊德的梦的解析里面，他认为说啊，需要将梦的意思解答、解释出来，透过专家去解释、分析，然后是可以使人的精神更加的健康。那其实呢，其实到现在的发展是，主要的科学会认为说，其实解梦的过程很难去有一个科学的实证，因为科学讲究的是实证跟它的逻辑性跟统一性嘛。那所以说，目前其实你比较难看到说一些比较理论严谨的，或者是真的是有佐证的解析梦境的一些。实际的专业书籍，那通常都是坊间的杂志或是一些民间说法。那但也不是说那些民间或是灵学的说法、神秘学说法是错的，只是说以所谓科学的话是比较少能去证明说解梦这件事是有意义的。那第二种对梦的看法，就是说现代的心理学家主要的看法，都认为说梦其实没有太大意义。所以大家如果做一些很恐怖啊、一些奇奇怪怪的梦，说真的，如果以这些科学家、现代科学家的看法，他认为说你可或许不要那么去急着分析那个内容，或许只是反映了你可能最近睡不觉不好、浅眠，或者是说你最近压力大。那至于说你梦到什么妖魔鬼怪啊，这些奇妙的东西，那个物件，你或许就不用那么执着说要代表什么意涵，甚至说，现代科学家也会认为说，你或许不用联想到说啊，这是可能是什么预知梦，这些比较灵学的东西。那这尤其近二三十年来啊，心理学的部分呢，心理学家越来越想让他的理论是科学化的，就是他很注重脑科学的科学实证。然后从原本的比较软的科学走向比较严谨的所谓的硬科学的东西，原本可能就比较直性的研究，就是针对人的采访，就像弗洛伊德一样，是针对个体、个体、个体这样去个案分析描述。那现在是走比较跑实验数据、做脑科学的近代的科学心理学的主义是这样子。那其实面对啊，像梦，其实就像。梦其实有点灵学的意涵呢，就是其实在宗教上啊，或者是说神秘学，或者是许多 New Age 的东西，对梦都有很多看法。那很多它就有点灵性的东西，这种虚无缥缈的东西，现代的心理学界会认为说，这些神秘的面纱应该把它掀掉，不要太穿凿附会。 那有两位，就是说所谓近代科心理学家的比较有名的大师，一个叫 Alan，一个 Robert，他们提出的理论比较就是接近现代的心理学的发展。他们是认为啦，就是梦啊，它只是说睡眠的时候，脑部，因为我们睡眠的时候脑部还是会活动嘛，它可以帮助我们整理记忆、整理思想。那我的梦只是说这些脑袋运作留下的副产品，就是我们脑袋运作，因为它要跑嘛，它要 run，所以有点像萤幕保护程式的东西吧。我做这样的比喻，所以就说你萤幕保护程式跑什么东西，其实没有那个太大意义，因为它就只是我们脑部睡眠时候必须运作产生的废物，就是副产品而已。然后睡眠的时候呢，他们两位科学家研究说，睡眠的时候，大脑的皮下层区呢，会随机的产生许多随机的电流。那这些电流，随机的电流，它会产生讯息，那些讯息再传到我们大脑里面。那大脑的皮层的神经，它会试图去解读这些随机的电流。然后，因此这些随机电流没有意义的电流，它就会产生一系列不合乎逻辑跟现实状况的影像。那他们觉得这些影像就是我们的梦，那它其实是脑部运作的副产品，所以没有太大意义。那这两种看法，我很难说谁对谁错。那其实还有第三种吧，第三种就是一些比较灵性的看法，其实这是比较有灵异的看法也有啊。很多人说什么他做梦梦到预知梦，或者是说他透过梦跟他的亲人，他跟他过世的亲人有所联系。然后有些很悬疑的现实的论证。那其实就我的看法，我对于神秘学我是尊敬的，然后但是我不会太执着在神秘学。然后我对科学的看法，我其实比较，可以说我比较六成倾向科学的看法。可是我同时也觉得科学是有局限的，所以我觉得各有可能性了。那如果我要怎么去解释我今天我做到这个梦呢？我的看法，我认为它或许有随机性的存在，可是我如果用文学文本，它如果是一本散文的话，我大脑这样自动生成一个散文给我，我不会去论究说它对我的什么意义，还是说它是不是可以在我现实中产生什么意义，或者说产生什么反省。但是我会用比较艺术的角度去欣赏说，哦，我是怎样形成这个梦的？我会就会用一个解读的方式。那我会认为说呢，这个反映了说我最近可能感受到环境的不友善吧，因为像我梦里面啊，就是有种很久的那种，就大家可能在台湾，尤其最近同运发展跟同婚过，大家可能会觉得环境越来越舒适。那我的梦忽然会有种旧势力复辟呀，就是那种很像到前朝复辟，有点像那个我们之前在讲阿富汗塔利班那一种，我们的进步好像随时被收回的这种感觉。我现实中我其实没有感受到这种性别上或者是同志权益上的不友善啦，可是我最近其实一直常关注说整个全球经济啊、股市啊，还有就是全球现在目前通货膨胀的状况，目前通货膨胀感觉就是不是像美国联准会之前那边说是短期通膨，然后比较像是一个有可能陷入所谓停滞性通膨的状况。那通膨的状况其实对于年轻人啊，或者像我这样的在台北租屋啊、北漂的人，其实我自己当下第一个念头就说：“干你娘！”哦，对不起，我讲脏话，就是敢告明后年我的房租给我涨到12000之类的。就是，然后其实最近的物价确实在涨，因为最近很多原物料啊，还有一些国际的粮食，因为国际的粮食就是黄小玉嘛，黄小玉就是黄豆、小麦、玉米这些大涨，那些这些也都很多是饲料用的，所以连带的这种输入性通膨啊，就输入性通膨，所以或多或少让比如说国内的猪肉、鸡肉都涨价了，那进口的牛肉涨更多。那其实我现在平时中午常每天吃的自助餐，就从100块都变成固定110啊，就是，我或多或少感受到这种环境的压力跟不友善。 然后很久没有这种感觉，因为就习惯，然后没有感受到立即的生存压力。就是，所以我会这样分析啊，我觉得或许是我这个环境不友善的这个大氛围，让我做，就是让我产生这样的梦境。因为这个梦境就是确实，我就是忽然感受到那种旧有的压力、旧有的大环境不友善，忽然跑出来，而我必须要对，别无选择的对抗它。第二点，我觉得我可能会做这个梦的一个可能性，就是说啊，一种找寻自我责任的东西吧。因为我最近呢，30岁、31岁之后，我确实都在思考，说自己，工作之后我可以发展什么，我可以做什么事情啊，好去，利用自己的休闲时间做自己想做的。那我确实一直在找我自己对于这个社会环境，我认为我可以实践的东西。这不是所谓冠冕堂皇，或者是说什么有压力的责任。我只是小人物，我其实说真的，我也没有什么责任。只是说我其实是蛮狮子座的人啦，就是我还蛮觉得我其实可以做些什么有用的东西，让整个环境更好。就是而这个我的实践，其实会让我觉得自我感觉很良好，这是我认为我在做有意义的事情。所以，我大学的时候，或者是我高中的时候，高三毕业，我很想要写从事文学。我记得我那时候在学校周记里面写的，或者是我正式入学写的，我真的很天真，觉得我想要文以载道。这样讲很像那一种不知人间烟火的文青嘛。可是我真的那么天真的这样认为，我觉得文学它很有力量，它可以是纯文学的去用艺术的方式，记录这个世界或改变这个世界。那它也可以，文学可以是报道，可以是记者去拆解整个世界。然后进大学之后，除了课间的学习，我既被很多社团的东西吸引，所以我就加入了同志性别社团去参与运作。那时候我后来当了许多干部，也当了社长，然后我们开了许多课程，然后发起抗议的活动。在2008到2010、11那个年代，其实环境跟现在其实蛮不同的。那我那时候觉得，我让自己鼓起勇气做很多跟社会沟通的事情。那我那个年，我记得那时候我已经快要毕业大四的时候，我还有跟朋友组织一个抗议活动，就是我们游行绕到台南的一个教会，去抗议他们之前在，就是那时候很流，就是那时候有一个真爱，我忘记了叫什么，好像真爱还是什么爱的，就是他们教会团体在想要干预学校，就是的教育，就是我们的教育部有想要导入一些比较性别平等、比较尊重多元性的教材在老师的教师手册，然后可是那些同志团反同团体杯葛，然后他们因此教育部必须开公听会，那些教会团体，特别是台南的活水教会，在那些公听会的时候羞辱我的社团的成员，羞辱我们很多年轻的同志，因为很多年轻的同志很在意这件事情，因为我们认为说学校的教育确实是可以融入更多的平等的概念。然后只是说那些教会团体都污名化这些教育，都认为说你在教小朋友刚教等等，可是事实上不是这样。那时候在争议的，甚至只是教师手册的内容，教师手册并不会给学生看嘛，就只是让老师知道一些稍微LGBT 的基本概念而已。可是那时候教会团体好像逮到个机会，铺天盖地的去污名化同性恋然后特别是就说那有一场台南的公听，南部的公听会，天呐！就是，我的社团的成员啊，以及说我的一些朋友参加， 然后被那些教会人士各种精神羞辱，欸，就是言语的羞辱也有。就是公听会不是大家就听听官员讲什么然后发表意见，照理讲是那么单纯，可是被他们搞得很像那个要厮杀或者是战争一样。他们就是还带各种标语啊，各种人啊，在场外面叫嚣，然后去攻击我们这些同志。所以我觉得就是被欺负得很惨，欸，所以我那时候后来就是有跟朋友去组织一个小游行，去台南的活水教会那边，就孔庙对斜对面那一间活水教会去抗议。去原本我们是想要潜进去跟他们对峙，可后来觉得说一定没有好结果，因为他们是不接受对话。那包括我们那时候我们共事的朋友有教会的人士，他们也了解教会是无法沟通的，因此我们就后来透过朋友牵线，我们找到了一位同志的神学士，他是本身是同志，然后也是在念神学院的同志。然后我们是走到他们教会前面去讲我们的声明，讲我们的看法，然后同时我们请那位神学士去帮我们代祷。代祷就是比较宗教性的行为，是我们祈祷说这个社会可以更平等和平，然后这些教会不要再污名化我们。然后这些有点宣战的意涵，因为我们事前有去过做过我们事前在脸书上做过许多的串联，因为我们脸书串联就在针对他们，我们要求他把他们台南活水教会攻击我们的一些，因为他们台南活水教会有网页，他们网页还把当初他们在公听会羞辱我们同 LGBT 族群，攻击我们 LGBT 的族群当成一个神圣的事迹展示在他们的台南活水教会的网页上，他们认为这是个义举。我看那时候就是因为这个让我最忍受不住了，他们竟然把欺凌别人的东西当成他们传教的工具，因此我们要求他撤下这些，然后我们想要跟他沟通，因此给他们蛮大压力。我记得我们那时候走到孔庙前那一条路，我忘了什么路了，他们竟然请了一堆警察在等着我们，就是他们好像以为我们都是妖魔鬼怪会去丢他们汽油弹什么，一排警察在对我们搜证。不过我们也没有走进去。我现在事后想想觉得天哪，好险我们有听教会的朋友跟我们讲的，因为我们只要进去我们就中了他们套，他们一定找借势借端说我们在攻击他，我们就走到他们教会前面去进行代祷，一个彩虹旗在他们前面吓他们，他们教会的人都躲在他们教会那边，然后看着我们在干嘛，然后因此我们就代祷，然后完成这个抗议。然后事后确实也是把网页上欺凌 LGBT 族群的这所谓的他们认为的义举的内容给他下架了，所以这算是有达成一个小小的阶段性目的啊。扯得有点远了，忽然扯到很远，就是说我很热衷这些，然后所以因此我这几年 我没有进入 NGO 工作，然后也没有全职，没有从事新闻媒体，我没有进行所谓改变社会的所谓很有意义的工作，我就在邮局里面做个小职员。之后的社会参与也很少。我一度有在三四年前有在重新加入同志咨询热线，想当接线员，可是后来因为工作一些调度，我又没办法配合，所以我还在找寻我自己可以展现，就是我能力很有限，我不是一个很聪明或厉害的人，是我能坚守的东西在哪，我可以有什么战场。那目前的话我还是有在写作，然后在录 podcast， 那这确实是我的战场。然后我脑子一直还在思考这个我想要贡献奉献给这个社会更好的东西，那我觉得这也是个念头吧。所以我对于我这个梦有这两点的解析，就是环境的通膨跟我还在找寻我可以实践意义的地方在哪里。好，我今天这个 podcast 差不多到这边，就是一个很随心所欲的分享。那其实 我现在来闲聊时间啊，就是大家应该听到我这集更新，会觉得天哪，我怎么那么久没更新，将近1个月。我上次更新好像是上个月的20号了吧？其实我第一次那么久没更新，那会那么久的原因呢，主要是因为我在休息啦，因为我最近工作上有一些一些斗争在处理。那其实你参与人事的斗争啊，其实很耗费精神。我现在这些。上个月啊，到现在哦，最近事情稍微有点平缓了，可是还没处理完。可是我确实花了很多心思在上面。那其实下班之后花很多时间在修复自己，在休闲。我这阵子我很喜欢去晒太阳，在路上走路，在公园走路，然后也跟我的伴侣、跟我朋友四处玩啊。就是我必须要脱离一下这个你心思耗竭的状况。那其实 podcast 对我来讲，某种程度还是隐形的压力源，我必须承认这一点。那我也想要让我脱离就是制作 podcast 这个惯性。那我其实觉得说，大家如果觉得某一阵子很不顺遂啊，或者压力很大，我给你的建议是说，脱离惯性是很大的充电。就是说，或许你以往的休闲就是在家里追剧，或者说你休息就是。有一些固定模式，或者是你固定去哪里喝咖啡，或者固定去哪里玩。我觉得你可以改变，你可以换个地方去玩，或者是你原本是都做动态的休闲，那你可以忽然去，比如说你去看书，去图书馆看书，或者是去画画，或者是如果你平时都是往外跑的人，你可以试图去咖啡店去休息，找朋友聊聊天就好。那如果你平时的休闲很静态的人，你或许可以动态，你可以去运动中心运动。就是我发现，就是你改变惯性，你可以，你大脑会有种另一种体验的休闲感，就是切换不同的频道。那包括你也可以去你很陌生的地方，比如说台铁好多站哦。然后比如说平溪线啊，各种站，你有下去过吗？那你可以去现场，然后去认路啊，其实都是。我发现这些探索的过程会很疗愈，然后包括捷运也很多路线嘛，像我前阵子都还跑去一些奇奇怪怪的站下去里面乱逛，发现这个些行为就是很疗愈，因为它可以让我们大脑就是可以重新的去接触很多陌生的东西，那我们就不会让自己思绪缠绕在我们的压力来源，我们就是很主动让我们大脑去思考其他的东西。那我这阵休息很久，某一部分也没有录 podcast，因为我有点想要去转换我的脑袋模式。那我现在休息回来了，所以说我 podcast 还是会继续更新，大家不要担心。也感谢有关心过我 podcast 最近没有更新的朋友，他们有的还担心我是发生什么事情了，就感谢你们的关心，我还是会继续录的。那对于 podcast，我有新的想法了，就是。我觉得我还是会给自己一些压力源，就是我想要做好一点。那我觉得我可以更灵活、更生活化一点，所以我就不用花很多时间在酝酿、在准备所谓比较齐全、齐备的内容。那我思考我的定位，我其实还是觉得说我想要走叙事、文学性的东西。所以我之前有某时候，我很喜欢去做很多知识的查证、知识点的分享。那我觉得好像没那个必要。我还蛮想要，就是说，就是随性的去分享一些生活的经验。那我把它描述得很有趣，那大家可能在日常通勤或很闲的时候听的时候，可以透过我的这些有趣的描述去了解一种生活的处境，或者是一个有趣的小故事。那我觉得我 podcast 这样就已经所谓功德圆满了啦。好，那谢谢大家还在继续听我的节目。那已经我都担心说我会不会10月都没更新了。那最后还是有更新了。我会就是以我觉得舒服的方式，然后继续更新的。那我有预感说之后应该更新的频率会变高了，因为我觉得我的状态非常的好。好，那希望大家现在进入秋冬了，那希望大家可以多照顾自己身体，然后。过好日子，开心过日子。好，谢谢大家，拜拜。